大家早安，
午安，
跟晚安。
躺一下的时间到了，
这是我妈妈开的节目。
躺下来要干嘛？
累的时候就是先躺。
欢迎来到
野羊躺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野羊。你今天累了吗？欢迎过来一起躺一躺，我们轻松聊聊天。今天我要访问的是一位学识渊博的科技大佬，是台湾很重要的科学家。过去他在中研院、台湾大学跟 Google 工作。让我们来欢迎简立峰先生。
大家好，野羊好。
同时我也要来欢迎我优秀的同事，好不容易等到他从矽谷回来，欢迎 Alan。
大家好，野羊好。
我们今天要谈的题目是工程师。但是呢，其实 Alan 并不是一位工程师。我们来解释一下什么是 TPM。
他是工程师的好朋友。
对，可以这么说。 TPM 全名是 Technical Program Manager， 翻成中文可能比较像技术专案经理。那我们的职责比较像是工程师里面的沟通协调者，因为可能很多人对工程师刻板印象，他们比较喜欢专注做自己的事情，那我们有点像他们的翻译沟通师，要试着去读出他们心里想说什么，然后沟通协调，还有做一些可能专案上面的进度啊，或时程，或者是预算，或者是人力上面的调配等等的。
他是解决工程师的困难，但工程师是解决困难的人。
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你了解工程师吗？一起来近看这个谜样的生物。刚开始之前呢，我跟李小姐就已经先坦白，我们对工程师呢没有了解，只有刻板印象。今天要请到这两位来帮我们解开这个刻板印象。
我们今天两位都冒牌工程师。Alan 是专案经理，他的工作是让工程师的事情做得更好。我其实是科学训练，我是工程师的老板们。
我觉得我工作大部分应该是让工程师可以更专注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去帮他处理很多杂事，他们就比如说开会啊，
工程师都不喜欢写会议记录了。
对，他们就是很专注在解决问题这件事情，但是他可能会忘记就是时间啊，所以我们比较像是站在他们的身后去看，提醒他们说，哎，这个时间点你们该做什么事。
他要帮工程师呢当坏人也当好人，因为工程师都不喜欢沟通。尤其是很难拒绝别人，这个Alan 的工作是帮工程师拒绝别人吗？
对，
在开录之前，我已经跟立峰和 Alan 吃过早餐，立峰就已经给我上了一课，工程师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我昨天真的还认真的去问了一下 ChatGPT， 不过他答案没有很好，所以我还是参考了 Wikipedia。 工程师是一群用技术解决问题，把实用性的东西制造出来的一群人们。这是他的简单定义。但是其实工程师呢，刚刚跟叶阳聊了，他的阿公以前木匠就是当年的伟大工程师。
对，我阿公是木匠，原来也被立峰归在工程师里面。为什么呢？
我们生活上有人事物的事情，那工程师是那一群比较关心物的，那他更多是物品，这些东西怎么被创造出来，有什么问题要解决它。我们有不同人，比如说 Alan 呢，可能是关心事的事情，他要把事情完成。工程师简单来讲是特别关心物的，但他们可能会有点挑战，就是他们长期关心物的这一件事情的话，他对事跟人的关注度会比较减少一点，会敏感度会下降一点，不代表他们天生就不敏感哈，可能是长期训练的结果，所以我们就喜欢叫他工程师们。
他刚刚一讲我就很有感觉，就是我阿公呢，每次走到一个房间里面，他在乎桌子跟那个椅子跟地平不平多过于里面的人。
因为其实工程师的训练里头他要解决问题嘛，所以解决问题里头他有很多逻辑跟技术在里头，所有东西这个要解决过程里头，当年的工程师，你的阿公木匠可能靠自己，少了 Alan 这个角色，所以现在有 Alan 之后，阿公应该日子会过得好一点。
对，
Alan 是什么？工程师的经纪人。懂了，对 PM。
那工程师通常是怎么养成的？很小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出他是工程师特质的孩子吗？
我觉得可能小时候会有一些端倪，真的小学三四年级我就会喜欢第一台电脑，然后后来我开始会认真想要去了解说这个电脑怎么会开机，然后我还会去拆硬碟，我有很多忍不住的好奇心，那我一旦遇到一件事情我就很想要去解决它。
你是拆电脑？
拆电脑。
我们以前拆闹钟而已。
对，
拆收音机。
收音机太贵了，不能拆，拆闹钟可以。
国高中的时候开始流行要自己去组装电脑， 然后那时候会觉得它很有趣，就是你需要去研究不同的 RAM， 然后不同的显卡或者什么，然后组装起来那个效能可能就不一样，你可以拿来打电动什么。如果住学校宿舍，但我是女宿里面最会修电脑人，因为我自己觉得很好玩，对，所以我就会帮大家修电脑。性格有可能是你从小培养，就是对很多事情保持好奇心，还有解决问题，就是我会遇到困难我就会很希望可以去找到一个方式去突破它，那每次突破可能就会觉得、欸、很有成就感。
那你那时候突破、啊、你是个人想要去突破还是你会去找别人帮忙？
都会，
但是就是要突破。
又像做数学题做不出来你就会卡住，但是会觉得很不舒服的感觉，然后
所以他可以当 PM 吗？PM 就是会去找人帮忙的人。
工程师本人不会是吗？
会找人帮忙就不叫工程师。
他们会比较想要自己 figure out， 即使要花一天一夜之类的、对，
他们一定要度过靠自己克服的那一个阶段，所以长期性他们会喜欢自己解决、他们重点不是解决那个问题，是自己解决那个问题。
理跟工其实还是不一样的，对我们这种文学院商学院的人会觉得说理工就是理工学生，以科学家的角度来看理工是不一样的是吗？
他才是真正工学院。
对，立峰比较像理学院。 我觉得可能有一点就是说我大学是化工材料 工程背景的，我觉得至少我以前在工学院啊，我觉得那个训练是很严谨，像我大学毕业要至少要十门的实验课、那实验课是很痛苦，它一个课只有一个学分，可是要上3到5个小时，实验前要写预报，实验过程要写实验就是记录，然后实验后还要写结果啊研究分析等等等等，所以它是非常严谨跟繁琐的过程，然后你要去整理很多东西，那个训练出来你会变成是第一次第二次你可能不熟悉，久了之后就是一个模组化，你大概知道怎么去 follow。 所以我们 focus 很多是解决问题或者是解决这个任务这个 task、但确实会让我们比较少去 focus 在可能人或沟通上，因为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个结果找出来，
实验都做不完还管人。
对。
那问一下立峰，学理的是什么呢？
理跟工程最不一样的地方是一个叫务实一个叫不务实。工学院是务实，因为它叫 engineering， engineering 这个前提是有产值的东西、对经济是有贡献的。你去看工学院的定义里头，它是对经济有贡献的，它有产值。理学院不是，它是发现真理、所以你有一些东西事实不是这样，所以你要去把它纠正出来，就你纠正一个可能人家误判的变成对的事情，对这世界可能也没什么帮助，也没什么产值，这叫理学院。所以理学院跟工程师最大的差别呢，是手表长不一样。理学院的手表都不会动，他还专心3天3夜无所谓，所以手表不会动。但工程师呢一直盯着手表看，他所有东西都有 deadline。他是在有限被要求时间里头极大化它的价值就好了，两个不一样。所以一个叫 discover 就是发现，叫理学。
我们刚刚吃早餐的时候有直球对决的问了立峰，数学比较难还是物理比较难呢？
物理比较难，但其实对不起那些数学家们。
为什么？
不太一样的地方是数学可以内化自己，就自我控制力会比较强烈一点。因为数学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工具，我们学会那个工具之后能够对问题可以框架它推导它，所以事实上它是在寻找 methodology 的过程。但是物理呢是真实存在在我们物理世界里头，我们不能讲人类世界，人类是 part of 物理而已，它是有道理的，只是我们还没找出来。所以物理的框架呢，我不能说大小，可是是人自己没办法去架构的，是人还没有出生之前它已经存在在那里。如果我们观察天文，对不对？要连手几十代我们才能够把一个天文现象观察出来。
物理是不是不是一代人能够解决？
多数的现在留下来的 物理问题都不是一代人可以解决出来。那我佩服物理学家的地方是，比如说我们最近如果有人有注意到，就是那个黑洞，对不对？我们现在可以拍得出黑洞的长相，对不对？这样一个专案呢，全世界几千个物理学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可是大家都不具名啊，论文上能不能写上那么多人？可是数学呢，你可以看数学论文都只有一个作者，
独领风骚。
所以答案是谁比较厉害呢？我不知道，我不能说五千个人努力的会比一个人厉害，但是他是不一样的风格。
再回来问，要当工程师是不是一开始就要下定决心？他第一份工作就得是工程师？
不一定，因为我现在在矽谷工作，其实也遇到非常多这种所谓半路出家的工程师，就是他可能有从文商转理工的，也有从可能理工再转去做商管之类的，都有。
那有那种文科毕业后来转行成功变成工程师的人吗？
你不要问我，
为什么
我没遇到？有啦，我都差他们老了。就是我以前遇到很多外文系的学生，但年纪跟我接近啦，这个我们是老一辈的。那当年文学院到美国工作的时候，很多都转电脑嘛，所以那一批的工程师非常非常多。刚刚我也跟叶阳讲说，以前的话可能语言学习是离开台湾的一个工具，所以他去到美国重新学习。那现在不一样，现在的会选择语言学院或文学院的人，他可能是喜欢，所以他不见得会换跑道的那么快，所以我们现在比较没有看到纯文学的人变成工程师，至少我没有经验到。但 Alan 应该在美国经验比较多吧。
有一个作家叫卢瑜，他其实就是文科背景出身，然后转行做工程师，就是靠自学。现在美国蛮流行这种 bootcamp， 就是他可能集训培训你六个月之类的。我有认识几位朋友，他们以前可能是记者，甚至是可能是作家，或者是可能在戏骨会忍不住高薪诱惑，而且为了找工作。因为其实现在工程师的范围又很广，
对，
他有软体有硬体有前端有底层的，
我们讲是码农工程师。
码农工程师 对但是 software engineer 这件事情他跨入的门槛，你可以说很高也可以说不高，进入 Google 或 FANG 这种公司当然很高，但是其他公司它可能会有相对，它会有一些就是方式可以慢慢的进阶，就像越级打怪，你一直 build up experience， 可能就有机会再挑战更难的殿堂。
你有提过是在台湾的这一批工程师，其实他们的样貌是很像的。
2005年面试了一批人才，大概从3000个履历表面试600人，最后选了10个人。这个05、06的这些早期的 Google 在台湾的工程师呢，他们都属于参加城市设计比赛，我们叫奥林匹亚的竞赛的这一群，他们是属于高专注，而且他们喜欢解题。我们有跟叶阳在聊这个玩魔术方块，他们是属于那种玩魔术方块族群的人。我有讲说里头有人是蒙着眼可以玩魔术方块的，有人是这个玩魔术方块3×3的9秒钟完成的。
说蒙眼玩的他的过程是怎么
样？他在 Google， 我们新进的同事我们都会有所谓的活动让他们做 talent show。那他的 talent show 是惊人的 talent， 是因为他的蒙的眼玩魔术方块，可是最重要的是他玩到一半的时候卡住了，我们都为他紧张，结果他还是继续蒙着眼，之后停了2分钟之后继续玩下去。听说那2分钟是他倒带回想他前面所有的动作，他中间有错了，他自己在纠正，2分钟之后他做对了，
全程他没有睁开眼睛。
没有，最厉害的地方那2分钟发生什么事情？
对
啊，他等于是可以下盲棋的那种人。对，那他们喜欢接受解题的挑战。但这也是台湾的码农们特质不太一样。在美国的话，因为会稍微再稀释一点，就是他的工程师的人才来源会更多元，所以就不会过度集中在这个特质的人。
我觉得它有一部分可能是产业结构的问题，因为台湾软体业还是稍少一些，
应用不够多
、因为台湾还是很多硬体产业，可是美国它硬体产业反而没那么多，它对码农需求非常广。就像我说FANG 不是唯一在招 software engineer 的公司，它还有太多其他大大小小新创啊什么。
我们先来为听众解释一下什么是 FANG。
就是
FANG 是四大公司，
现在可能要改名字了啦。
对，因为 F 就是 Facebook 现在
叫
做 Meta。
对对对，它是一开始是四只，就是纳斯达克最多人投注的一个标的，
网络大公司，
网络大公司，然后就是成长最快的，就有点报名牌的概念。
对，
就
是
Facebook、 Apple、 Amazon， 然后 G 就是 Google 嘛。只是现在那个有点洗牌了，因为
FANG 吗？
哦 FAAG 或
FAAG，
对，
或 FANG 现在比如 Netflix 也开始在崛起嘛。
完全漏掉了 Microsoft， 那当时非常低估了 Microsoft。
对啊，那现在可能要再加个 NVIDIA， 但是这就是矽谷有趣的地方，它可能每两三年就有一个迭代，然后就是新的产业不断在出来，可能它可能三五年前它是可能理工科或科技业的打工人的薪资的殿堂，但是现在可能
叫做工人皇帝了哈，因为皇帝的薪水，工人的地位。那马龙是这样解释哈，他英文是 coder 嘛哈，那写程式码的人哈，那农就是一群工人们，农夫们哈，但是写程式我们叫 coding 嘛，所以就是马龙的意思。
刚刚那个立峰说我出的题目有一些很难，我想这一题是比较难的，就是我有一些朋友嫁给工程师，有说到工程师想事情的方式跟一般人差很大，让人猜不透，请问要如何跟工程师保持顺利的沟通呢？如果有一天我要跟一个刚认识的工程师共处一室两小时，我要怎么跟他变成朋友？
解说这个朋友们是人妻，所以我说这个政治不正确，美国的工程师很多是女性。
台湾的工程师现在的比例大概多少是男性多少
是女
性？
我的经验是很低，如果软体工程师大概 5% 到 10%
是女生，
它远低于资工系的女生的人数。我在 Google 工作15年离开退休，有一件事情我非常非常遗憾的我没达到，就是 Google 有个目标希望软体工程师达到 20%
是女生，
女生，但我没有做到。
为什么资工系念的女生但是最后出来没有当工程师呢？
环境可能不够友善，这个 Alan 可能更有感觉吧。
我觉得第一个是包括我们刚刚说的就是工科人才的培养嘛，那可能 某些程度上一个是社会期待也好，或者是女生在性别的光谱上，或者觉得男生特别会更有逻辑啊，然后或者是数学理化会好像会比较好，然后女生可能会觉得啊，那就是文科念好就好。台湾尤其可能有更多这种刻板印象，可能会有一点影响。以前 Google 曾经有一个 revolution， 就是男女都做同一个工作，但是他们可能薪资不平等，这也可能也是在矽谷，不止 Google 这样的公司，很多公司其实都有，
对，矽谷都有这个指标，就是女性的薪资偏低。
对，尤其在科技领域，就是 女力崛起这件事情其实是发生在这个革命是在很多国家都正在发生。那我觉得现在有改善很多，因为历史的累积是这么久嘛，它可能很难在几年之间就会有很大的进程。
我可以补充一下，这个需要这个姐妹会好好努力去击败兄弟会、在一个领域里头，如果这个性别倾斜的话，最主要是说工程师或者这种理工科培养里头，他在学校过程里头他一起做作业，一起做专案，所以他其实是同性别的人聚集在一起，他更方便一些，所以长期造成资工系的女生在写作业的时候他可能要靠自己，那 男生可能一群人，这种现象在 Google 也特别明显，这可能是在初期的困难。可是在别的领域现在是反过来，除了这我们对男性来讲这只是最后的 territory 啊。你去看法律已经全部是女生的哈，那法学院是女生高于男生哈，医学院最近刚突破哈，台湾的医学院是女性多于男性。
看公司也是，你看部门就有差，工程部门都男生，但是你到那个业务楼层全部都女生居多。对啊，就是可能他的比例性别反而是反过来，
所以我们最后一块净土了。
我觉得这一题倒是可以再深入讨论一下。台湾其实是很早就分类组，就是我们在
孩子教育造成的，
对，在教育中，比如说小孩在高一下学期的时候，我们就要决定我们要进入第一类组文法商，还是我们要进入二三四类组。立峰觉得这件事的看法是什么？
我大部分的工作里头是在寻找台湾年轻人的优势之后发挥，帮 Google 建台湾的 R&D Center 是希望这些人可以在台湾做全世界影响全世界的事情。之后我在观察有很多很多特质出现，就是台湾的学生他过早分类分组，尤其最精英的学生他会跟着考试取向走，所以如果我们在高一下就把它分成文组或者理组，那么他为了优化他的成绩，那么文组就一定不会念理的，那意思就是高中都不念了，那所有我们的这个共同科的知识其实就停留在国中而已。
对，但国中对于这种生物理化的科系、
那等于就是没学到了哈、
哦，是很少的，
那就是要敲开另外一扇大门的困难度就变高了嘛、对不对？所以如果这些是代表我们最终的精英学生，那我们就会有这个明显的特质。我如果把政治问题插进来呢，就是、总统候选人里头 有两个是学医的哈，他们个别都有跟我们聊到、他说他们以前学的太少了。
你是说对于这种所谓的一般基本知识的了解其实台湾人是少的，因为我们太早就分了科系，
我们太早分流，所以我们在应变在新科技的难度就变得很高、假设今天、写程式是共同科，就像学英文一样、但我们可能有一半人他原来的基础就没有办法去学写程式了、那如果这个共同科可以让他拖久一点到真正把高中毕业，也许会好很多。所以其实让我们的精英学生是高一下就不再念不是他考试要考的科目了。
那108课纲有给我们任何新的期待吗？
答案其实已经出来一点点了哈、这答案很漂亮，就全世界的中学生的能力测验我们非常好，世界排名第二，比以前排名更高，就我们普及的能力增加了。可是仔细去看呢，数学能力是两极化出现的、那跟当年的英语能力一样两极化。那108课纲的结果会造成就是说有些孩子、本身家境环境不够好，所以当你越多元的时候他能力其实是、越不能凸显、在初期。那家境环境好的孩子呢可能是、所谓的、样样都会，所以这108课纲是解放我们的教育，可是也是在挑战社会的所谓的阶级流动。
我听过一个说法，说当年的陈水扁贫穷然后呢翻身这种做法现在已经没有办法复制。
对，我最近在天下杂志的一个专栏，刚好他的命题就叫做 AI 时代里头可能三级贫户陈水扁不能再复制。他的难度的地方就是说，假设我们在 AI 时代里头小孩子学习是出生就一路学习，因为他可以跟电脑系统学，他不用进到、小一再学习、所以家境好的他可以跟聪明的 AI 环境去学习，他都提早了。我们很多小孩子的师父现在都是机器人的。
这是真的耶，我儿子在学那个魔术方块，我说你要不要问问谁啊，我帮你问问谁可以教你啊，他都说不要，他就一个人坐在角落然后看 YouTube 的影片。我说你看这个可能学不会，要不要再问问谁啊，他说好，然后他就换下一个 YouTube 影片。
他其实比我们更了解，因为他知道专家是下一个 video。 他知道妈妈旁边找不到他要的专家的。
对，我要怎么样跟工程师能够好好的谈天呢？
我觉得工程师像我们刚刚提到很多，他有一些特质，就是他会很专注去做他感兴趣的事或喜欢的事。可能就是先从比如说一开始你要了解工程师，
聊
他喜欢的东西，这很重要。
那我可以一坐下来就说请问你喜欢什么，
就问他他在做什
么。你把一个东西打坏掉。你放一个闹钟在那突然不小心伤害了。他就非常专注了。
那他是跟闹钟建立很好的关系。
可以这么说。不然就是可能问他比如说他的 project 啊，
让他讲喜欢的事情，
给他空间去讲他喜欢的东西。我觉得他们是很喜欢去解决事情而不是去解决情绪。
Alan 你要写一本工程师使用手册。
就是我觉得你知道说哦，你期待他做什么。我觉得工程师其实某种程度 他其实很单线思考，他就很直率，你需要什么你告诉我。
他任务导向，所以这个如果今天跟工程师谈恋爱呢，就给他任务就好。
对，你想要送花你就跟他说，你不要
明讲好，不要等，
你不要等，或不要暗示说，
万一人家按门铃送花肯定不是他送的。
对，你希望他做什么，或你我觉得那个沟通的期待值，那我觉得如果讲清楚，我觉得他们就是可以去 hit 这些，
少了一点浪漫了，但是讲清楚大概花还是收得到的。
也比较务实导向，比较任务导
向，讲清楚他还是会送啊。
对，
要把它放在 calendar 上，行事历上。
对，你的期待只是一年三次哪三个天你需要送花，他可能会自己设在 calendar。 但是他会提醒自己，他就会觉得哦，这个是可能你的使用者是你会让你开心的，所以我觉得这些规则的讨论是蛮重要的。
可是这样不会伤感情吗？
他肯定不觉得这样伤感情，因为送花怎么会伤感情
的？对啊，
所以呢，收花的人自己要感觉，只要想象一下，这个是浪漫一点的。嗯、但是太浪漫的工程师要小心，他可能他的工作不保。
以下我要来列举一下我在网络上跟身边人妻的切身经验，收集到工程师特质跟疑问，要请两位来点评。我们一个一个来讲哦。一，工程师喜欢独自做事或解决难题，不喜欢别人站在他后面给意见。我如果有问题想问他，他会希望我自己已经研究过了。
一半一半啦，对，就是他们会喜欢、就是、
他是工程师的回答。题目错了不能给答案。
我的题目不好，所以呢他卡住了。
卡住了。
所以你到底喜不喜欢自己解决问题？
我喜欢解决问题，但我不会不喜欢跟人家讨论。如果对方可以说服我他的方法是更好的。
那他站在你后面你觉得烦吗？
如果他不能提出更实质的解决方案，只是说你这个不好，
就是有本事就是提出更好的方法，
有本事你才能站我后面，没本事请你去外面。
对对对对对、哦、差不多差不多、就是、我们现在门要不要打开了？
用实力来说服。
另外这个观察更奇妙是说，如果我自己有问题想问他，他会希望我先做过研究了，而不是随便乱问他。
对，
这个是什么样的复杂心情？
我跟我太太之间的矛盾。
为什么？
我太太把我当 ChatGPT， 还没想清楚就问我。哦，我就会
你就会觉得说他要先想好题目。
ChatGPT 的结果是这样，你 题目没定义好，当然答案就不会太好，不过 ChatGPT 至少不会生气。
但工程师会生气。
工程师会生气。
没事，不要站在后面，站在后面要有本事。
对对对对 对， 对，
或是要带自己的想法来讨论、哦、
对。他这个真的礼貌很多，对不对？我这样说没想清楚，他说带自己的想法来讨论，就是没想清楚。
好，二，工程师好像对于聆听一般人的烦恼没有兴趣、嗯、是真的吗？
相对比例专注在同理的部分少一点，因为他在物理的部分多了一点、嗯、
我对面的这位工程师 Alan 已经点头，他不想回答这一题。好，
我觉得是因为这是理性跟感性之间的一个平衡啊。对啊，那我觉得工程师可能花 80% 的时间他可能很专注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他可能没有那个时间或精神会去分给去读这个空气或气氛现在发生什么事情，因为他太专注在自己的世界。
你要讲的是他们不想要聆听，其实他们不是故意的，
对，
是个性使然。
我没有打算要帮所有人都圆谎，他们还更喜欢、解决自己找出来的问题。
哦，原来是这
样。因为呢，你知道解决问题的人其实最烦的有人制造问题。
第三点，当工程师是不是就是要很会修电脑？我东西坏了可以直接请他们想办法吗？
我想硬体工程师可能可以，软体工程师我不预期他修了电脑可以用。
Alan， 我东西坏了可以找你吗？
我觉得可以。我本来
大学就在，他小时候就在修电脑啦，对不对？
对，但是因为工程师这个范围很广，所以他有软硬体嘛。那他可能比如说我们刚刚也有聊到，哎，半导体产业的他也是工程师，或者是有一些工匠工人这些，他也做机器人的、
啊、
也是工程师，所以可能还是会回到他专注的领域或者是擅长领域是哪一个范畴。对、啊、
一般来说工程师是不是对于修东西这件事心里比较没有障碍？
因为他熟练，工程师整体来讲是 problem solver， 就是在解决问题。其实所有人都在解决问题，只是解决 不同的
、
那他们解决是比较具象的，我们讲说物嘛，对、嗯、但因为解决问题过程中解到一半了，就很叫人家下棋到一半你居然要去拍他的桌子，那就完了。对，所以 他不想人家打扰。你们家如果有人在修水电，修水电工程师正在专注在修的时候，你绝对不敢跟他讲话
啊、哦！对对对对对，
因为他明天不来了。
我小时候会对着水电工一直问他说：“你是马盖先吗？”这一类的他都不理我哎。第四题，常听说工程师天天都在加班，为什么呢？
你让他加班有加班费啊。回家加班没有加班费，难怪不回家。
工程师的另一半想问，他们真的不喜欢旅游吗？还 还是他们在写code的时候就是一种旅游？
他们对自己喜欢的事情会很投入、很着迷，比如说 不见得是加班的写code，或者比如说玩魔术方块，他们可以玩出很出神入化。像有一阵子我们工程师的同事们，我们很流行滑雪，立峰可能记得有一阵子就是有一个风潮，大家都去滑雪、
结果我收到来自这个 LA 的这个警察局说直升机已经飞去了去救援了。
对，就是我们有不小心出过意外，或者是那个就是之前有在躺后滑雪，然后有同事摔到脊椎嘛。
对
啊，就是也很危险、但是那一阵子就是我们也是一群工程师，大家开始 into 滑雪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是大家有没有找到那个他们很感兴趣，一旦他们发现他们的兴趣，他们其实会很投入，而且很想要把它在很短的时间内把它做好。
他们都有学习特质，因为学习会让他有高度成就感、因为学到一个东西好像可以让他解决问题变得更容易，所以工程师整体都有学习特质，只要你一些活动游戏有学习过程的，他们都特别喜欢。
请问工程师会看文学小说吗？他们看喜剧片吗？
什么叫文学小说？来定一下。
就叶阳的书。
那就直接问嘛。
但是说真的，他们是会有文学特质的吗？或者喜欢看喜剧片、爱情片
吗？有一个工程师现在是很出名的作家，他专职去当作家，新的那个
四维哲也，
但是我的工程师。
但我要直接问你们啦，你们是不是平常看电视是看纪录片或国家地理频道？是不是这几台转来转去？
那么多，根据几率分布，每一个都有看到。
对，就一半一半，也是，
也是、问题不明确，不能回答。
很多都看啊，就是可能。我觉得现在选择太多了，
现在工程师是不看刚刚那些 channel 的，他们只看网络嘛，
他们有兴趣的那个范畴、
第一个在网络上所有 access 到的资讯已经够多了，所以他们的电视也是在网络上看的，选一个电视节目来看。 那他不会是我们传统这种 push 式的媒体停在那里，他喜欢自己选，
因为他学习特质强，
而且他只对自己
有兴趣
的领域会去专注学习。
我们以前的电视节目这种 channel 是你没得选择，你可以换台，但是同一台你不能换他，他们不爱这种。
下面这一题很显然是还没有嫁给工程师的另一半问的，工程师是铁饭碗吗？在职场中会不会因为工程师具备一技之长，老板都对他们比较好，比较被尊敬？
金饭碗啦、怎么问铁饭碗呢？这个人未来人妻没搞清楚。他以为他修水电。
接下来这一题就非常攻击性了，工程师里到底有没有阳光男孩？其实还是有见过工程师蛮会打球的啊。
有啊，你刚刚说打球多了，还有
滑雪的、我有跟他们一起去打羽毛球，每个都很强、
蛮会运动的，其实非常非常多，好像这次没有矛盾的。
我们以前那个办公室是一个方形的可以绕圈，那时候工程师跟业务还在同一层楼，结果就听到一个同事说，你去看那个工程师，我们每个小时去看他一次，他已经半蹲在那边写code，他已经写了一个小时他还蹲着。
他不是被老板处罚吗？
他就不知道是写得太忘我了，还是他在进行一项体能测验，他一直不停的半蹲在那边打他的code。这个正
常吗？我们家有一个新工程师，他常常半蹲写code。
为什么半蹲写code有什么好处？
他没有注意到他半蹲。
我半蹲只要超过一分钟，我就会注意到到底为什么工程师可以写一个小时的code。
他们脚跟脑的距离比较远。
接下来，工程师的数学都很好吗？让他们负责教小孩写功课，准备断考可以吗？
我觉得
又是一半一半，
一半一半。
你直觉的回答一下。
相对来说 ，maybe 是。如果另外一半不是工程师，
可能相对 maybe
可能相比。
这可能性已经零了。
你要解决问题，你逻辑推理或者是解决问题的能力要很好，但是他适合解数学，他适不适合教小孩是教育问题，这是不太一样。对啊，
教对工程师来讲都是一个困难，因为他对物的了解高于对人的了解，所以人的了解如果不够透彻的时候，他不知道他怎么表达可以让别人懂，然后他不知道别人为什么不懂。所以呢，通常参加比赛型的奥林匹亚这些孩子们都不会教人，因为他不知道他为什么不会。
我有一个不具名的朋友或亲人，他告诉我一件事，就是呢，他以前有一个家教，后来去当工程师。那个家教来教他写数学的时候呢，都是 帮他写完，然后就回家，是不是是这种
情况？下飞就可以拿到，
因为他们可能很多时候会觉得自己解决问题会比教别人来得快，或者是更有效率的方式。所以我们常说，他可能做自己的事情可以做很好，他但是一旦要有第二个或第三个人，就是开始进来，就像立峰刚刚提到任务是嘛，他就是 focus 在物，但是当有新的人。我新的 task 进来，他不会让他分心的时候，他不见得可以完全的 handle。
一个好的老师，他是人事物都要有一定的概念嘛，哈、工程师的训练本来就不是当教育学院的训练，
对、
啊，我们去要求他会教人这件事情有一点难的，传道他最不会，
他最不会，对啊，对，所以当这种东西要对第三人称去做这件事的时候，他不见得是，
而且他们绝对不会去传道，因为对他们来讲，那完全没办法想到那个。
最后我要来问立峰与 Alan、你们认为工程师这个职业对于这个世界做出怎么样的重大贡献，造成怎么样的改变？
你今天早上如果有饭吃之后，下午可以看到夕阳，工程师们的贡献应该都很大，因为他们就是我们生活上里头、所有的 production， 你知道呢，经济产值里头除了农人跟渔民不算之外，大部分的产值都是工程师产出来的。因为经济学里头讲的计算 GDP 的算法是有个物产生出来的，所以用这个观点来讲，工程师贡献非常非常大。不过他们也不知道那是他们贡献，因为工程师只是一群人，他不是一个人，所以工程师跟科学家跟艺术学家跟作家不一样，他自我在整体的贡献里头都是看不见的。
我觉得我很同意这一点，因为我觉得他最后还是社会上分工的一部分了。那工程师他可能是这个社会很重要的或很大一群的群体。我很幸运在年轻的时候就可以 join。
你还是年轻，
就是对我的意思说，我被我们的一个大老板，就是有一句话，我觉得我蛮感动。他那个时候就跟工程的团队跟我们说，就是我们不要去担心这个 product 它卖的好不好，你们要专注做的事情就是怎么让它变更好，你其他的事情就是相信可能别的团队他们去 handle， 他们会去把这个东西带到可能世界上其他的地方，让更多人去使用它。
所以工程师就是蜜蜂里头的工蜂了，它是一群，它不是一个人。所以呢，工程师最重要的特质是可以被欺负怎么是结论不要觉得是被工程师欺负，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他在欺负你，所以要提醒他。但是他们应该是适合当受气包的，因为他们属于工蜂。
今天很谢谢立峰跟 Alan 来跟我们一起聊这个题目。
我有蜂字哦
真的呀
但我不是蜜蜂的蜂
你了解工程师吗？希望这一集可以让大家有机会近看工程师这个职业。目前各大平台都能收听到夜阳躺一下的 podcast， 欢迎持续追踪我的节目，给予五星好评，有任何建议都欢迎留言哦。祝福大家这一周有机会可以遇到一两个工程师，跟他们聊得很开心。我们下周见，拜拜
拜拜拜拜
拜拜